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，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总会在那里。迷失的人迷失了，相逢的人会再相逢。
似水流年，我们心灵的流放地，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，或者我已不会存在，即使你不过亦不需要分开。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，根本不需要被爱，永远在床上发梦，余生都不会再悲哀。人总需要勇敢生存，我还是重新许愿，例如学会承受失恋。明今日别要再失眠，床褥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惑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，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
来自陈奕迅的一首《明年今日》。来自揭阳136尾号6082的朋友告诉我说，今天是 Jessie 的生日，想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，也希望祝小兜中秋快乐。听到的这两个名字都是我们社区里面曾经最旺的两位女明星，真正的祝福 Jessie 生日快乐。
例如学会承受失恋，创欲都改变，如果有幸会面，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，惶惑地等待你出现。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，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，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，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。竟化光所有运气，到这日才发现，曾呼吸过空气。
每次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，都希望可以借助手机短信这个平台，可以分享到你此时此刻的心情。参与我们手机短信的方法非常的简单，那就是移动用户可以发送到0881363838，联通用户是发送到881363838，还有小灵通或者是市话通用户发送到118681363638。同时还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络，比如说有文章需要推荐或者是发表给我们的似水流年的话，那可以用传统的方法实现到广州市人民北路686号广播微信广播似水流年节目，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节目网站3w.fm914.com， 上边呢会有属于我们似水流年的 BBS。
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，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？
品味人生。
现代人对陌生人好像有着一种天然的一种戒备心理。那在今天的品味人生当中，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著名的作家冯静兰的一篇《你是否相信陌生人》。我的女儿燕七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，使我常常觉得鸿沟横在眼前。她的事情自己不说，我是从来不会刨根问底的，更不会妄加干涉。毕竟我们成长的环境完全不一样，我是在纯精神的年代里树立了自己的人生观，而她一懂事儿，就被滚滚而来的物质洪流裹在其中。时代的烙印如此的不同，我们在看人、处事、想问题，怎么会一样？比如说，面对这样的问题，你相信陌生人吗？我的回答是，人性的堕落比比皆是，熟人都不可轻信，何况是陌生人？而燕七却不以为然。有一次他在超市里面买东西，排队结账的时候，他前面的一位中年妇女钱不够，很是尴尬，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，燕七递过去50元钱说，阿姨你先用吧。这个阿姨一定是头一回遇见这种人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推了不敢接。可是等待交款的队伍非常长，他一个人的延误已经让收款员不耐烦了，很快就引起了公愤。燕七说，阿姨您别介意，就当是我借给您的好了。这个阿姨结完账出来，对燕七再三的感谢，问了电话地址，说一定要把钱还给他。这件事燕七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，直到有一天我接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，他问是不是燕七的家，我寄了一封信，里面有50块钱。他给我讲了事情的原委，林生说，您的女儿真是个好孩子，这样的年轻人现在真的是不多见了。我嘴上说别客气别客气，没什么，碰到谁都会这样做，心里却想，不知道燕七干过多少这样的傻事儿。我没有收到他的信，去物业一查，原来他的信来了好多天了，因为燕七不常在家，没人认识他，物业就把信给拆开看了，知道事情有点不寻常，就搁在一边了。我读了陌生人的来信，首先被那些朴实平常的文字感动了。他说自己已经退休，丈夫是燃气公司的工人。他在信中说，如果您家里的热水器有了毛病，一定别客气，我让他去修。除了感谢，字里行间还是感谢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女儿一个善意的举动对人心灵的影响竟然有那样的深刻。后来我问燕七，你给了他钱就不怕人家不还？燕七说，我就没打算他还，不就50块钱吗？但是我相信人家一定会还的。妈妈在超市也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帮助那个阿姨就是帮助您。燕七在报社里工作，单位附近新开了一个报亭，他去买杂志， 随手扔下一张百元大钞，对档主说：“别找了，我以后会经常买你的杂志。”他不问报亭主人姓甚名谁，也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。以后有他需要的杂志来了，就径直取走。估计的钱剩下的差不多了，就再交上一百元。他说：“有时候我问还有钱吗？”人家就说：“还有呢，还有呢。”有时候就告诉我说：“剩下两毛钱了。”我至今也没有仔细的算过账，而他也从来不主动向我追要钱。一个互信的关系就这样简单的建立起来了。燕姬坚决不认为这是一个人性堕落的年代，他执着的相信人性的善良。他说他从来没有被骗过，也没有遇到过坏人。有一天晚上，燕姬和朋友去吃饭，这个马大哈把钱包丢在出租车里就下去了。他们在饭馆里坐了大约两个钟头的光景，没想到出租车司机又找来了。他在外面拉了两个活之后，想收车回家，清理后座的时候捡到了钱包。一想，刚才那两个人都是坐在前边，一定是刚才那两个年轻人丢的，于是就又转回来了。燕姬看见司机手里拿着他的钱包，非常的惊讶，还不知道钱包没了。反正女孩子是不用买单的，司机不找上门，不知什么时候他才会发现自己的钱包没了。他的钱包里有许多的卡和证件，还有1300元的人民币。他当时取出300块送给司机，可是司机坚决不要，还和燕姬撕巴了一会儿。燕姬说：“最后我还是把钱塞进他的兜里，并且告诉他我会写表扬信送到他的单位。”我听燕姬讲了这个故事的始末，我的第一反应是：“你干嘛给他300块？太多了。”燕姬正色对我说：“按照北京市的有关规定，对于拾金不昧者，应该奖励金额的20%。1300块，我理应奖励他300块。如果我不给他钱，下次再有这种事情，他可能就不会这样做了。我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要让这个司机对人性有信心。”当时听了燕姬的话，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受教育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去思考过。我又疑问说：“可是黑灯瞎火的，司机怎么会认得你？”燕姬说：“我们坐在后排，他当然不可能理会我，可是某某梳了一个马尾巴，比我的头发长多了，看一眼就忘不了。”这个某某是燕姬的朋友，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艺术家。尽管我努力让自己跟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，自以为观念并不陈旧，可是和女儿燕姬之间的鸿沟却眼见着难以平复。我们渴望一个互信、诚实、有爱的社会环境，却不知道人心里有多少希望在涌动。我们顽固的留恋和美化从前，把贫穷、高压和封闭下被抑制、被扭曲的人性视为美德，而嘲笑和提防眼前的日子。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道德上是很纯洁的，不敢说完美，却是要求自己尽善尽美。可是和燕姬比，我觉得自己很小人。我或许会给拾金不昧的出租车司机100块钱，而后会经久不忘自己的厚道，但是我肯定不会在超市把钱送给毫无关系的陌生人。从前我会给乞丐一点点小钱，显示自己的慈善。后来知道许多人是职业乞丐之后，心肠就像铁一样硬了。从他们身旁走过的时候，眼里和心里都结着冰。燕姬不是传统概念中单纯的女孩子，她知识丰富，交往广泛，非常有主见，但是她依然是单纯的。这个字眼在她那里就是化繁为简，化浑为纯。 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年轻人一定会很多很多，而他们代表着一个高度文明的未来。燕七是我女儿在网上经常使用的名字，她常常在网上发表文章，我也是在网上与她见面更多。女儿燕西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在报社工作，和同事合租一套两居室，两个女孩各居一室，朋友不少，或聚或散，悠然自得。偶尔回来看看父母，给我感觉就跟嫁出去了一样。其实未嫁也不知何时嫁作他人妇，不敢问，问了也不告诉你。
我爱上一盏灯，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，不爱其他传闻。我爱的你脸色还单纯，你中午还天真，只是